段落哈，第一段就是32章啊，那第二段呢就是33章的前17节经文啊。第一段看到说是雅各在没有遇见以扫之前啊，他刚刚离开这个拉班的追赶通过立一堆石头为戒。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哈，有一个了结了哈。但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哈，又遇到新的麻烦，就是遇见哈这个以扫哈，带着400人气势汹汹来迎接他啊。这个看起来哈不是一个很善意的这个迎接哈，一开始是这样啊。这是32章啊，之前雅各是怎么预备自己啊？那又发生什么哈？神在这段时间是怎么帮助他哈？借着这场的危机啊，心中有很多的惧怕、担心啊，然后做很多的筹划。那最后呢哈，他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经历神啊？这是32章哈做的这个预备的阶段哈。雅各预备见以扫。那到了第二段呢，就是他实际上遇见了以扫啊。那遇见以扫发生什么哈？这是33章的前面17节讲的哈，那从33章的18节一直到34章的结尾呢，这一段呢哈，好像两个危机都过去了啊，好像生活可以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你看新的危机哈，又在这个没有想到的地方啊，又发生了啊，当他开始定居在迦南地哈，进到事件以后。在事件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危机，哈，比前两场，不比前两场更小的一场的危机，几乎哈，他们家族，面临这个被灭绝的危险啊，所以一场接一场的哈，这个事情的发生，那每一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在雅各身上哈，继续不断的做这个塑造改变的工作哈，所以我们是。一段一段来看啊。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哈，大家有一个这样一个地理的观念啊。第一张地图呢，大家看哈，上面这个圆圈是哈兰，就是拉班所住的地方，也就是雅各这一次启程的起点。他从哈兰逃出来哈，一开始没有告诉拉班，走了3天以后。拉班才知道哈，拉班才带着人来追赶他，所以一直追到哪里？追到基列山，追到基列山，这是蛮远的一段距离哈。追到基列山的时候才追到他，然后他们在这儿哈，这个他们讲定以后呢，拉班就回去了。拉班回去以后呢，雅各要继续向前赶路哈。大家看这个事件是在这里哈，这是约旦河。那约旦河的西边就是迦南地了哈，Promise Land。那约旦河东呢哈是基列山是在约旦河东，所以这个雅各跟拉班分开之后呢，他继续往前走哈。下面这个图就把这个基列山，这是基列山啊，基列山在这里。这条线呢是表示他回来的路程啊，继续往前走，到了马哈念。一会儿我们读经会看到哈，马哈念他遇到了天使天君，再往前走呢，比努伊勒啊，就是他晚上跟神摔跤的地方，就在这里，比努伊勒啊，都在这一条河的亚伯河的这个河边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作亚伯渡口。那以扫从哪儿来呢？啊，这个蓝色的箭头表示哈，希尔山是在底下哈。所以以扫是从下面带着400人上来哈，在这个比努伊勒附近、亚伯渡口这个地方附近啊，遇见了这个回来的雅各和他全家人啊。那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呢，雅各他们没有跟着以扫往回走哈，而是继续往西走哈，先到了舒哥。这里讲说他在那里就开始造房子了啊，然后在那居住。算一下，居住时间不短呢、哦，大概有7、8年的时间哈，在舒哥这里居住，然后他才过了这个约旦河，到了事件这个地方去居住啊。 那在这个事件哈，34章讲的事情就是事件。事件之后呢，神就明确指示他哈，不要停在事件，要去伯特利。伯特利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图呢，大概让我们知道哈，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地理的位置啊。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哈，我们一会儿还是先把经文读一下哈，我们32章。1到32节，我们可以分成两段啊。第一位读到21节，1到21节，32章啊。然后接着把32章的22节读到32节啊。我可不可以请 Peter 可以吗？Peter
好，可
帮我
以。
们读第一段啊，32章的1到21节。然后伊娃来读接下来啊，22节到32节啊。
好，创世纪32章1到21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碑，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到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
骰子。
奶骰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骰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这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21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
好，谢谢 Peter 啊，请
谢谢。
伊娃继续。要把声音先打开。
22节，雅各那夜起来，带着他的2个妻子、2个婢女和11个孩子， 都过了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先打发他们过河，然后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只留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跤的时候，大腿窝脱了节。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回答：“为什么问我的名呢？”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于是雅各给那地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看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经过皮努伊勒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照在他身上。他因为大腿的伤，跛脚前进，因此以色列人直到现在都不吃大腿窝上的筋，因为那人在雅各的大腿窝上的筋打了一下。
好，谢谢伊娃啊。那这一段呢，哈，就把他遇见以扫之前所发生的事呢记载下来哈。那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这个人的特点很鲜明的表现出来哈。他这个人呢是很聪明，很喜欢动脑筋的。很喜欢这个自己做事哈，提前做好计划的一个人。你看他一开始把家里人分成两队哈，他有他自己的筹划哈。后来不行，他又分成几批啊，前面这个妈妈带着儿子哈，一批一批的在前面，然后送礼物也是哈，一批一批的他在琢磨哈，以扫怎么能够消除以扫的这个对他的怨恨呢哈？这个礼物不少哎，把这么多的这个羊啊，骆驼呀，驴呀，等等，加在一起啊，有500多头啊，这还只是他送出去的礼物啊，他还有没有送出去的哈？这个他真的是哈，这个非常的富有的一个一个大家族了现在哈，那他也把这些礼物成批成批的来分开哈，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哈，就是能够躲过哈这个以扫对他的这个杀戮啊，那后面发生的事情哈，远远超过他所能想象的哈。那这一段呢，我们看几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一次上帝保护雅各的方式，与上一次对待拉班的方式有何不同之处？上一次拉班来的时候，头一天晚上，神在梦中向拉班讲话啊，警告他，你不可以跟这个雅各说好说歹哈，所以拉班就不敢了哈，所以神是用这种方式哈，他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雅各并不知道雅各并不知道神在暗中保护他啊，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雅各往前走的时候，他就遇到这个天使了，对不对？在马哈念那个地方哈，他就看到两队的那个军兵，神的军兵。他是能看见的啊，他遇见了啊，这个啊，他这些人哈，大部分是这个小孩子这个仆人哈，他真正能够跟以扫作战的人没，并不是很多哈。但是呢，神的天兵出现了啊，这是给他一个确据，而且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啊，神亲自向他显现，来与他摔跤，是用这种方式啊。来让他知道啊，神没有撇下他啊，所以这一段呢，让我们去思考哈，神保护人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我们看得见 像这一次哈，还是看不见，像上一次哈。那神既然应许与这个雅各同在啊，他就会持守他的诺言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无论是能够看得见神的同在，好像感受到神就在我们身边，还是感受不到哈，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相信哈。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危险啊，上帝都不会撇下我们哈。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去思考的哈。第二个，当面对危险的时候，雅各开始祷告了啊。32章的第9节到第12节这一段是雅各圣经记载的第二次的祷告哈。第一次祷告是他20年前在伯特利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啊，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他醒了以后第一次向神开口祷告。那这一次是20年以后了哈，你看。比较一下哈，这一次的祷告和他第一次开口祷告有什么不同？那在雅各的这段祷告当中哈，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关于祷告的功课啊？好，第三个是蛮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哈，因为在比努伊勒哈，神与他摔跤的时候，这可以说是雅各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啊，他生命。这个突飞猛进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在这个雅伯渡口，他一个人在半夜哈、啊，不是他主动去找神摔跤啊，是神亲自向他显现，与他摔跤啊。大家去琢磨啊，在所有的运动当中啊，这个摔跤有什么特点？为什么神选择与他摔跤的方式来引导他来改变他哈、啊？摔跤是肉搏，是最近距离的哈，不像打球隔着网子哈，身体不接触的哈。摔跤就是呀，你靠近我，我靠近你，然后试着把别人压倒哈。哎，这是这个最近距离的哈，所以神常常是用这种方式啊，来对付我们哈，就是用我们最亲近的人啊，在我们身边的人啊，好像可以摔跤的人啊。可能就是夫妻之间呢，可能就是儿女之间呢，在教会可能就是你一起服侍的同工之间啊，用这种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啊，来显明我们以为是在跟人摔跤啊，但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面对的就是神自己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与雅各摔跤的是谁哈？一开始称那人。但是后来显明哈，这不是别人哈，正是神自己哈。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真的吗？神有可能胜不过这个雅各吗？那为什么这里这个却想说神啊，这个那人胜不过他呢？哈，好像摔跤真的是没有摔过他，神是用行神迹的方式哈，一摸他大腿啊，神的力量显出来，那他就抵挡不住了哈。那为什么这里？用这样一种的描述哈，说那人是胜不过他哈。然后大家这里面以色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哈，大家要知道啊，以色列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哈？神为什么把这个雅各改成以色列啊？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哈。那人为什么不告诉他的名字哈？他问说你叫什么？雅各问，他问雅各，雅各说我叫雅各哈。但反过来，雅各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何必呢？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的名字啊，为什么？”后来哈，雅各腿瘸了，那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哈？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丰富的内容哈，因为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哈，他开始从抓这个抓那个哈，抓了一大堆的东西哈，你看。抓牛抓羊抓了多少的财物哈、啊？这个妻子就4个，然后孩子已经11个了哈、啊。他抓什么都能抓到好像哈、啊，但是呢，最后他学习哈、啊，学习怎么去抓住神哈、啊，所以这是他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好，这是第一段哈、啊。那我们看第二段啊，第二段是33章的。1到17节啊，我可以请金平来帮我们读这一段吗？ 对，先把声音打开哈。33章的第1节到第17节。
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镜像与他亲嘴，2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女仆人的。"于是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前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必死了，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前面群畜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叫舒格。
好，谢谢静平啊。那这一段呢，真的呀，雅各遇见了以扫啊，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所以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就如同见到神的面。"这句话其实是一语双关哈。他一方面真是很谦卑哈，在自己的哥哥面前哈，这个以扫称他为兄弟，他一直称以扫为我主。啊，然后呢，称自己是，我是你的仆人啊。但是当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就如同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在表达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发生哈，正是他能够见到以扫，而且以扫是用笑脸相迎哈，是拥抱他，是与他这个和好哈，真是雅各体会到这是神的作为，因为从一开始那个架势哈，他如果来迎接。雅各他可能不需要带400人，那带400个人呢，可能都是能打仗的啊，这些壮丁来哈，那是有一点这个气势汹汹哈，这个20年前他本来就想杀这个雅各嘛但是呢，真正见面的时候呢，却整个啊这个气氛就被改变过来哈，是兄弟很这个哈亲热的相认啊。那雅各体会到这背后这不是人的作为哈，所以他说："我见到你就如同见到神的面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是跟前面一段也连在一起的哈。雅各一方面向神祷告，同时又做了许多的计划和安排哈。这个妻子和孩子们怎么安排呀？次序是什么哈？都是有安排的哈。 然后前面那一批一批的牛羊啊，礼物也是哈，都是有安排的哈。他前面有祷告，但是呢，同时他又做很多的事情哈。这是不是表明哈？这个字写错了啊，是不是表明雅各对神的信心不足呢？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是不是我们大有信心的时候，就只要祷告就好了啊？不需要做这些安排呢？不需要耍这些心计呢？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展开讨论哈，祷告跟他实际的作为哈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哈？第二个问题，从雅各与以扫相见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雅各都有哪些改变哈？与20年前的雅各比较一下啊，这里的雅各他对哥哥的态度，对他所经历的事情的描述哈，你这里查一下哈。这个恩典的恩啊，出现过多少次啊？你可以数一下，短短的这个17节经文当中，他不断的提到这个恩典这个字啊，然后呢，不断用主称呼这个以扫啊，包括32章，当他吩咐仆人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讲的。你见到我哥哥的时候，不是说见到我哥哥，是见到我主的时候啊，对他讲，然后称自己叫仆人啊。跟当初这个他父亲祝福给他祝福，好像整个掉过一个个儿哈。那时候祝福的时候是说这个以扫要服侍，这个要做他兄弟的仆人啊。但现在，雅各哈却一直称这个以扫为主人，称他自己为仆人啊。所以这里面很多的改变啊，他的名字被改变了啊，他身体状况发生改变了哈。以前是身强力壮，一个人可以把那个井口的石头推开，但现在腿已经瘸了哈，逃都逃不了啊，那更不说要跟这个以扫的人打仗了哈，他身体发生改变，心态发生改变，他对神的认识也发生改变了。前面称神做什么？在32章第9节，他是怎么称呼神的？到了33章的第20节，你看他。是怎么称呼神的哈？所以发生很多的改变，大家去仔细的数一数，神这20年的工作啊，在雅各的身上没有白费哦，雅各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发生了生命上的转变啊，那这个转变都是表现在哪些方面上啊？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后面啊，他离开以扫之后。在世界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哈？那我们先分组吧，我们今天还是分2组哈。第一组看前面这几个问题，32章这几个问题哈。然后第二组呢来看33章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仔细去思想的哈。那华梅帮我们分组，可不可以每一组指定一个同工啊，带大家去分享的？
我是不是要我念出来？现在分组是谁的？
你看看哪位同工可以带就可以，好不好？告诉一下。
第一组呢，就是牧师啊，牧师算吗
最好让其他同工来带，后
？OK，
面我还会分享。
那我就带第一组，
好，
那第二组就师母了，
OK。好，那你们手头都有这些问题哈，到了小组就看不到这屏幕了啊，好，那我们就现在分组了，
要几分钟？
我们现在是我们20分钟，
OK，
你要去第一组。 好，第一组大家一起来分享喽，呀，华明来带，然后一会儿亚茹、Peter 可以补充哈，
第一组我请雅茹吧，我感觉雅茹都已经整理差不多了。雅茹，拜托拜托下，谢谢。
雅茹的声音没打开，
那好吧，我就大概说一下，然后牧师和华为你们再补充吧。那个，从第一个问题上，这一次上帝保护雅各的方式与上一次对待拉班的方式有何不同之处？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这次是天使，神派天使亲自保护他，让他遇见，让雅各真正的看到了。神是与他同在的，这是第一个。再一个，第二点就是神亲自面对面的与他，利用了摔跤的方式，让雅各真正的面对神、认识神，就是这两点，利用了这两点，让雅各真正的在认识神的这方面，让他更清楚、更明白，有一路都是有神与他同在的，就是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曾经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就说过，你如果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在伯特利的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平平安安的把我带回来，神也向他答应说我会与你同在的，所以这里边就看出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就简单说这些。第二个，当面对危险的时候，雅各开始的祷告，这里的祷告从这里的祷告9到12节当中，我们从中学到了。从雅各身上学到了四种的祷告方式，就是说，雅各这次呢，他是直接面临到了困难，因为哥哥的追杀，他面对了这样的实际的困难，但是他就直接向神祷告，就直接向神求，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求你来帮助我，这是祷告的第一种方式，我们也要学习，有困难的时候也直接向神来祷告，直接来求，我们不要兜弯子，就把直接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中也说过了，就是说。腓立比书当中说过了吧？我们凡是借着祷告，把我们心中所要求的带到神的面前。再一个，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这个。我们凡是应该是马太福音当中11章28节，我们凡是担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来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就神告诉我们要学会祷告，就直接把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祷告上，我们要学会凭着应许去祷告。这里边有两点，就是说雅各在经文中就说：“你曾对我说，你要把我带回本地本族去。”这是第一次说。第二次又说：“你曾说12节说，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凭空的祷告，要抓住神的应许去祷告。这样神的祷告才可才会，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得到神的，蒙神悦纳，也才能得到可能能才才能达到应许的那个结果。这是第二、第三点，祷告要学会谦卑的祷告，祷告时要学会谦卑。从第10节当中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他说，你的账我从前呢。我向仆人所施的，你向仆人，他说像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惠和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就是看出雅各的谦卑，他知道他自己原来从伯利恒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是什么也没有的。说我先前只是拿着杖过着约旦河，但如今我成了两队了，就是他现在富足发达了，他。在祷告当中，他有对神的那种感谢之心，知道他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蒙神的恩，都是神所赏赐他的。好，我就大概说这些，其他牧师还没补充吧。
是，对，雅各不是雅各，雅茹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就是第一个讲到那个神保护雅各前一次跟后一次的不同，我感觉前一次啊，像拉班要欺负他，对不对？然后追到那个基列山，神是直接就警告他，叫他不可以， 对，就好像今天有人要欺负我儿子，我在他还没欺负以前，我先把那个人先抓了，先警告他，不可以欺负我儿子，这是前面的保护他的方法。可是后面呢，神不是这样做了，神没有去警告以扫，对不对？神是让雅各知道，先让他碰到天使，让他知道神有在看顾他，在保护他。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在跟他摔跤，把他弄得瘸腿了，对不对？因为雅茹刚才在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讲到，之前雅各很壮的，很会逃的，从家里逃到阿兰，对不对？然后拉班对他不好了，他又逃又跑回来，可是摔跤以后把他弄瘸了啊，跛了，他逃不了了。所以这一次呢，神呢好像。不是直接去警告以扫，但是呢，是鼓励雅各去面对啊，叫他不要再逃了啊，神与他同在，然后叫他不要再逃了。结果呢，他这一次他过了河，他就往前面走了，对不对？他就走在最前面，他知道他可能也知道他逃不了了，所以他就去面对。所以反而这一次神一样啊，保护了他，以扫并没有要去好像追杀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保护的方法。前面一个是直接把要害他的人就抓了，不让他害他；后面这个是让他去面对，但是知道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呀。这就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要有勇气吧，有信心吧，要去面对，逃避不是办法。OK，你讲。
好呀，华明刚才讲得很好哈。你看第八32章第八节哈，当他把那个家人分成两队的时候，他真的是做好逃跑的准备了哈。因为第八节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啊。所以神用这种方法就把他逼到角落啊，真是把他逃路的那个力气哈。都把他除去了啊，逃路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啊，腿瘸了往哪跑啊？跑很快就被人追上的哈，所以真的是啊，神把他放到那个角落里面，让他必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必须学会怎么样，在这个困境当中去依靠神啊，很好啊，刚才雅茹和华梅的分享都非常的准确啊。那我们再仔细体会一下哈，这个神保护他的方式哈，你去看，我在琢磨哈，这个为什么这两次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不一样啊，那不一样背后为什么呢？你看，当他面对拉班的时候，神知道哈，这个雅各在拉班的面前没做错事了，雅各是很这个问心无愧的，他可以让拉班把他家里所有东西找一遍。神像他也没偷啊，也没顺手牵羊拿他任何的不该拿的东西，对不对？你看，所以知道哈，哪怕神不向雅各显现，雅各也有勇气去直接面对拉班。他只要告诉拉班说你不可以耍诡计哈，或者是下毒手害他就可以了。所以好像雅各他自己可以为自己 defend。他可以显明哈，为神做见证，为自己的清白做见证。他讲一大堆的话，我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服侍你的哈，你都知道的，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哈。所以神就用这种方式哈，他没有直接对雅各讲话，但是面对以扫不一样了。雅各他知道哈，他对以扫是有愧疚的，他知道他以前是用诡计骗了哥哥，对不对？把这个东西抢来的，所以当雅各面对以扫的时候，他的心态和面对拉班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心里没有底的，因为之前他逃出来就是哥哥要杀他啊，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啊，他逃出来啊。但是，所以这一次呢，他就心里很没有把握。那神就用好几次哈，先让他看到天使，然后知道哈，神没有离开他，就在他的身边哈，他不用担心。然后呢，又亲自出来，神亲自出来跟他摔跤。面对面啊，与他较力啊，然后跟他讲话啊，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体会到哈，这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中。每一次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得见，有的时候看不见， 但是他非常知道我们的心中的担忧啊，心中的惧怕呀，他都知道，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啊，他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这个境遇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但是他的保护是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的啊，我们是在他手中是绝对安全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定啊。那第二个问题哈，刚才雅茹都讲的比较完整了哈，这个祷告是依靠上帝应许的祷告啊。比如说你生病了，你怎么向神祷告？你当然可以求神来医治你，但你要知道哈，上帝没有 promise 我们每一场的生病都会医治我们呢，因为他已经把最终的医治就是死而复活这个生命给我们了，最终的医治是复活生命的医治带来的医治。那个是永远的，那个是有 promise 的啊。但神没有应许我们在地上，哪怕我们向他祷告，就一定医治我们呢？没有。你看，有些人，也是基督徒啊，生病他就会死了，最后没有得医治，神没有行神迹。但有些时候，神就行神迹，就把他病医治了啊。你猜不透的哈，所以你可以求，但是你没有把握，因为神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具体的应许我们。一定，你祷告就可以医治，在地上医治我们，永远的医治一定是有的啊！所以祷告很重要的哈。这个，你看这个雅各这次祷告跟他第一次祷告就不一样了。第一次祷告，你看神刚应许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把你平平安安带回来。”然后他说：“你若与我同在。”所以他没有照着神的应许去祷告，他反而去没有把握，我想试试看啊，是这样一种心态。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次他两次讲说，你曾说，你曾说，把神的话抓住。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就求你来保护我啊，这个是一个进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种啊，不要去用那种好像试验神、试探神的口吻去跟神祷告。先明白神的应许，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神对我们有哪些的应许啊。你遇到试探的时候，神有一个应许啊，你要知道哈。你遇到难处的时候，神有一个应许，神的应许就是说他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所受的试探过于我们所当受的。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啊！啊，神，你不管你改不改变环境，求你加给我力量，因为你应许啊，你总给我开一条出路，让我能够忍受得住啊！求你帮助我忍受得住，给我力量，给我信心。哎，你这样祷告，神就听了。对不对呀？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从雅各身上学的这个祷告哈，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你要先，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先去思考神关于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应许没有。然后你找到这个神的话，抓住神的话，顺着神的话去祷告，你这样就比较有把握了啊。谦卑恳求，你看，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啊，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有这个权柄啊。他如果把我的健康拿走，把我甚至把我的性命拿走，呀，这谁有的这个主权呢？神可以这样做啊，谦卑在神的面前，不要去命令神，不要去强求，去谦卑的去求。第三个，你就直接讲，你看不用绕弯子啊。他现在他说我害怕，因为我怕他杀我，所以他说11节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就直接把你心里的想法跟神讲，所以这三点哈，大家可以学习。好，庇努伊勒是他的转折点啊。神主动来跟雅各摔跤啊，是神主动的哈。雅各一开始不知道啊，雅各一看到这个人来啊，不知道是啊，就跟他打起来了，对不对呀？这个是以为是这个是他的对手哈，所以就跟他摔跤哈，而且摔那从晚上一直到黎明哈，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啊，显然神不是胜不过他啊，神一出手他就已经抵挡不住了哈。但神用这种方式，神不是要打倒雅各，神要打倒雅各，让他趴下，让他这次被摔倒，那是很容易的事儿哈。但是，一旦这样被打倒的雅各，他可能就站不起来，你看，他可能就这个没有力气哈，重新去面对。这一场的困难啊，难处挑战啊，所以神并不是要打倒他啊，神是要让他改变， 神是要让他认识到哈，他在困难当中，神的同在，神是可以依靠的，哪怕他腿瘸了哈，腿瘸神也可以保护他。你看，要让他学习说，你以前靠你自己的力气哈，去搬那个水井的石头啊，然后帮助拉杰啊，牧羊20多年哈，吃很多的苦，他自己也是很努力哈，但是最终不要靠这个。所以神是要改变他，神是要，神并没有，用这种好像这种摔跤把他摔倒的方式来改变他，而是让他，体会到哈，他所摔跤的对象是实际上不是别人，正是神自己啊。他所遇到这些难处都是神摆在他面前的啊，他要学习，一方面与神较力，一方面要站到神一边来，依靠神。他以前抓抓抓抓这个。牛羊抓一大堆，抓这个妻子抓一大堆，抓孩子抓一大堆，哈。现在你要学习抓住神呢。你看他后来他紧紧抓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的时候，哎，神就把他名字改了。哎，这次抓对了，你抓住神了，抓对了，我把你名字改了。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两层意思啊，一层意思是说与神摔跤的人，啊。所以神说，因为你与神较力，与神摔跤，与人摔跤，你都得胜啊！与人摔跤啊，与他哥哥摔跤，与他爸爸摔跤，骗他爸爸哈，与亚拉班摔跤，他都得胜啊！但是神要让他意识到说，这些人呢，你征战的对象都不是这个偶然出现你生命当中的哦，这些人都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实际上你摔跤的对象是在跟神摔跤。而且神在借着这个摔跤，他不是要打倒你啊，是要让你成长，是要让你知道哈，神是掌管一切的。如果你有一天学会抓住神，学会不是与神作对，而是站在神的一边，与神一起来，成为神的王子啊，成为神跟神一起来管理，靠着神的力量去得胜的时候，哎，那就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完全。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你总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是一个难处，我逃离他，跟他没有关系，我跟他不来往就好了啊。这个人不行，我就不理他哈。这都是雅各前20年的做事，不行就逃，不行就躲，不行就我就这种方式哈。但神提醒雅各说，你不要用这种方式，你要去面对，不要再逃，你去面对这个人。因为他的背后是神的手，而且神的手是在引导你，在改变你，要让你生命成长成熟。如果这一次他再逃了的话，还要有第三次，神要对付他的哈。他逃到哪里躲不过的，因为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对不对？你看，所以在这里把他名字改了，说明这个时候雅各的生命开始知道依靠神了。你看他腿一瘸，他往哪里走啊？往前走，去面对以扫。所以他体会到了啊，既然神与他同在，他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告诉他的名字？你看那人为什么没有告诉他的名字？29节哈，雅各问他说：“请讲你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他不是说我不告诉你，因为马上接下来怎么样？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实际上，那个时候雅各已经知道他就是神了，因为他后来讲说：“我在这地方见到神的面嘛，对不对？”所以他心里明明知道他面对的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的意思是说：“我何必告诉你呢？你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你已经知道我是神，对不对？所以，神是这个意思。好，何必再讲了呢？你已经知道了啊。所以后来他说：“我见了神的面。”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到这个时候，他知道啊，他面对面见到的是神，哪怕神使他腿瘸也没有关系，神会与他同在。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啊，就是跟神站在一边的，不是跟神对抗的啊，不是跟神较力的哈，从跟神较力的那一面那个人呢，转变成哈，站在神的一边。跟神站在神的一边去替神去征战，为神去征战啊！所以这是神的王子的意思。 所以这个真的是哈，整个从此以后哈，雅各的生命就被翻转过来了啊。他从此以后哈，待人接物哈，有的时候他会走到另外一边啊。我们读34章哈，他有一点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哈。但是呢，从此以后他不再贸然的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去夺、去抢，他发觉靠自己的力量争来的、得来的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他要懂得等候神，依靠神啊。要借着神的力量去成事啊，所以这是毕努伊勒所发生。好，我们看第二段啊，请第二组来分享。
好啊，牧师，我们第二组的这个师母呢，我是第二组唯一的一个弟兄，所以师母呢让我来发言，所以我大概把这个大家都发言了，这个师母我有些漏掉的地方，师母帮助补充一下，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认为呢这个雅各的信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想到的是人的办法啊，把它这个人啊畜啊这个把它分成两队啊，这个来 prepare 来应对这个以扫的这个来追杀。那么这个很显然这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信心不足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讨论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如此，就是这个。遇到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夫妻的问题，我们想的第一个的办法就是我们用人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牧师分享的特别好，我们从雅各前面20年他的信心成长过程，到后面他跟神的祷告，这些都是这个过去是发生在雅各的身上，同时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在雅各的身上看见雅各的信心的不足，那么他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那么这个，但是对人的这个本能的反应，都是这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位姊妹就分享，就是这个这个摔跤的事，就是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看这个雅各把这个队伍安排的很巧妙啊，他把这个拉杰约瑟安排在后边，他自己放到最后边。可是当他摔跤了以后，他真正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时候，他经历了那种这个痛的那个，就像我们的生命被翻转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他不会再他谦卑下来，就是他能够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就是。自己，他从最后队伍的最后，然后跑到前面去，所以呢，这个能够面对这些问题。而这个，我觉得这个提醒，刚才牧师讲的特别好，呀，对我个人来说哈，这个刚才我们的小组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第一小组的分享，其实我们夫妇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在那儿这个待了很久，我们这个最近我们刚刚来到这个蒙恩教会，其实我们在美国教会待了，在待一直待了很久，就是实际上我们也在躲。其实我们这个看到过去在中国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躲。那么后来我们来到这教会来以后，我们发现还是有一些躲不掉的事儿。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对我不知道我太太啊，就是你可以分享，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有些事情是你躲不了，你必须越过去，啊，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以扫这个相见，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变化？这个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以扫这个他的心肠的这个变化，就是他把这个软弱的放在前边，然后呢，就是他按照这个软弱的这个他们的体谅，他们的这个按照他们的能力在后面去陪他们去同行，这个我们真的很感恩，就是这个是雅各从这个里面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夫妇这个来了教会时间不久，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教会牧长这个对我们那种体谅，我们这种这个属灵的巨婴啊，这个谁继续的给我们祷告，然后一起来帮助我们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雅各的这种变化，然后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对孩子的软弱，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彼此的带到，我们怎么样就是当一方软弱的时候，另一方面怎么样去带到，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这种神的话是有活泼功能，所以是我们学的是旧约的东西，实际上是这是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非常有用的呀。大概就是这些，看看师母和其他那个姊妹有没有什么分享补充的。
好，谢谢金石哈。其他人呢？有补充没有？
确实讲得很好啊，就是特别我们就是看到刚才讲到就是33章的那个第13节当雅各跟以扫就是分开，在以前读的时候很容易就把雅各就脸谱化，就是哎呀，他有想个办法，就说你们先走，我们慢慢走啊。但实际上再仔细读这里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是一个借口，而是说当他腿被瘸了以后，哈，真的是他心谦卑下来，顺服下来，就说他也是知道体恤，年幼的、娇嫩的，然后按着力量前行，不是在以自己的想法安排去冲锋陷阵。所以这里也是看到雅各他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的神操练他的，磨练他的信心。他也开始去体恤人，体恤顺服神。
好呀，谢谢师母的补充哈。第一个问题哈，祷告和他的计划安排，这不一定是他信心不足的表现啊。就是说，因为雅各的本性当神给他的恩赐吧，可以这样讲啊，给他的特点就是很聪明，很喜欢做事，很会安排哈，井井有条的哈。神完全可以用这一点去来成就神的事情哈。所以不一定哈，这个他做事他安排。他打算就是表示他信心不足哈，一方面祷告是一种的交托，把心里的重担交出去，交托出去之后，可以这个比较清楚的哈，头脑清楚的有条有理的去做事，这个不矛盾的哈。但如果他一方面祷告把他交出去了，但是心里还是不把握，还要用人的方法去，比如说。操纵人呐、啊，改变人呐、啊，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信心不足的表现啊，他还对神没有把握，没有信心，他还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人啊，这如果是这种心态，那就不对了啊。所以带着信心去祷告，带着信心去做事啊，祷告之后还是可以做事的，不是等于说你做事就是没有信心，不是的哈、啊。像雅各书讲，就是说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哈。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出于信心的行为是对的啊，带着信心，带着一个平安的心，该做什么做什么哈、啊，这没有什么错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误解哈、啊，只要我祷告了就好了，都交给神了，我什么也不做了，这也是不对的哈、啊 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做事配合神的啊。好，第二个问题，看到雅各的改变哈、啊，很多方面呢、哦。第一个看到他的谦卑了，对不对？啊，之前他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这次腿又瘸了，还一连7次去俯伏在这个以扫的面前啊，就像前面这个华明所讲的啊，这个哥哥看到这样一个弟弟又瘸腿又这么谦卑，他心早就软了，对不对？啊，所以他真的能够服下来，一个瘸腿的人能够服7次啊，那不容易哦。对不对？他真的是谦卑自己了。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膝盖有一点痛，两个膝盖轮流痛啊，一想到要蹲下来、坐下来，我心里就发怵啊，因为那个很不舒服哈、啊，很不方便啊。现在都好了，所以我就能体会这腿瘸的人，他能够做到这个动作哈、啊，真的是哈、啊，从心里谦卑，他称以扫为主，自称为仆人。第二个改变，他知恩感恩。你看这一段里面提了多少个"恩典"这个词哈？第5节施恩啊，第8节哈蒙恩，然后第10节哈，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 第11节哈，因为神恩待我，然后第15节哈，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恩是什么意思啊？恩是白白给的，你看，不是你自己争来的、抢来的，你看，对不对？所以他不断的讲这个恩典，他说我这一切，我以前是空空的过河，一个人。现在是两大队，全家人这么多的牛羊都是神给我的，白白给我，不是我配得的。他以前不一样，他觉得我配啊，我应该就争这个长子的名分，我就要争长子的祝福。他不觉得那是恩典，他觉得要靠自己努力才能得来的。现在不一样，他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给他的。你看，神要给他什么，拦都拦不住。你看。光送礼就送了500多头的这个动物啊，只是6年的时间呢。6年的时间，神让他积累这么多的财富，他送出去500多头，他留下来还不知道几百头、上千头呢，对不对？短短的6年的时间，他竟然能够发达到这种地步，他就知道哇，这个神的能力啊，神的这个作为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哈。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哈。对神的称呼也改变了哈，之前。第32章的第9节，他祷告的时候还说呢，哈，说这个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呢。但是到了33章的第20节，他在那儿建坛的时候，他就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就是他。他现在把神真的是啊，就像他当初跟神。许愿的一样，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带我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他不再只是说耶和华是我祖父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要以他为神啊。”所以认定了啊，这在伯特利他跟神的许愿，如今神真的是20年以后平平安安带他回来。他面对面见到了这个神，他从此以后他认定啊，耶和华就是我的神啊。那33章13到14节，刚才师母有提到了哈，讲到雅各是体贴孩子的软弱，牛羊的软弱。那其实这句话哈，有人以为他是又说谎了。你看他又跟这个以扫这个耍计谋了哈。但是你仔细去读哈，对着后面三十六章讲到。雅各后来真的是走到以扫那里啊，他只是花了更长的时间啊，他并没有说谎哦，他后来真的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最终还是走到了以扫那里啊。那后来因为他们的牛羊啊都太多了哈，所以以扫才选择离开雅各哈，他们才分开的哈。所以雅各这里并没有说谎啊，所以你看神的工作没有落空哦。这20年在雅各身上啊，做了非常奇妙的改变的工作，从这个靠自己到靠神，从这个拼命的努力的去工作，以为这才保险，到说哪怕瘸腿，只要有神同在，他也不惧怕啊，他可以去面对可能会杀他的哥哥哈，他知道感恩啊，知道谢恩，知道分享恩典啊，知道在人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哈，这都是。神的改变啊，第三段我们快快的讲一下哈，33章的18节以后啊，到了舒哥，做了几年以后又去了这个示剑，在示剑那里，底拿就是这个小女孩跑去了哈，结果被这个示剑那地方的这个主人的孩子给玷污了，那显然底拿是不该这样自己哈，没有父母的陪伴就跑到外邦人当中哈，这个。好像是好奇，或者是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哈，等等哈，他是有错的哈。然后他的亲哥哥西缅和利未就不干了哈，就讲设了一个计谋啊，让当地的人行割礼啊，因为当这个玷污底拿的这个男子要求婚啊，要娶她，那西缅利未就说你们要娶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行割礼哈。那他们行了割礼，全城的人都行割礼哈。趁着他们行割礼，还没有恢复的时候，第三天哈，他们这些哥哥们就去啊，全城的人都杀死啊，然后把他们的牛羊、把他们财物都抢来了哈。 所以显然这个西缅利未啊，是个非常残忍的罪哈、啊。他们若离开神呢、啊，不比这个迦南人强多少啊！啊，心中有贪婪，心中有诡诈哈、啊，有这个凶杀。那雅各其他的儿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哈、啊，跟这个西缅利未一起去抢东西哈、啊。雅各他也犯错误啊，他这个没有承担他作为家庭的主人哈、啊，这个当承担的责任啊，这个地方太被动了哈、啊，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啊，该做事的时候不做事哈、啊，这个事情已经酝酿到这种很严重的地步哈、啊，他不来出面去面对和解决，以至于让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哈、啊，所以每个人都是有错的啊。那我们再引申来，有一点应用的去思想哈、啊。当成年的孩子啊犯错误的时候哈、啊，我们在这里，家里的孩子可能都大了哈、啊，那甚至是酿成大祸的时候啊，做父母的应当怎样去行？雅各在这里哈、啊，他以前是积极主动的一个人，遇到什么事哈、啊，别人脑筋还没转过来，他已经开始计划，开始着手哈、啊，开始去处理了哈、啊。但从比努遗了之后，他开始学习依靠神了。但是这次他的等候有一点太被动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啊。他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讲话啊。这个当示剑和他的爸爸来求婚的时候，他们明显做错了哈，他们竟然没有认错，只直接是想来求婚。那作为父亲的应该把这件事情点明了呀，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没有解决的话，那你看。那他在儿子面前也是啊，这个你看，任凭这个西缅和利未去，施展他们的这个计划哈、啊，他也没有出来去讲话，这个也是不对的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成年的儿女哈、啊，我们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说孩子都大了哈、啊，好像觉得，但是我们要学习哈、啊，该讲的时候还是要讲啊，孩子听不听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他已经成人了，他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听从你的建议，但是呢，你讲和不讲还是不一样啊。我们做父母的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哈，该提醒的地方还是要提醒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哈。后来雅各做得很好，当他们这个危机到了一个地步哈，他们面临灭族的危险的时候，他不能不讲话了哈，他站起来告诉大家做一件事儿，把你们抢来的那些。偶像假神，这个拉杰从爸爸那里偷来的那个偶像假神，全部要除去，这是根儿啊，这是我们遇到祸患的根本的原因是在这里，我们对神不够敬畏啊，我们的生活不够圣洁，以至于招来这些祸患。雅各他自己也犯错，他不应该在世间留的那么久，他应该再往南走，还去伯特利，因为当初他跟神许愿的时候。他有提到哈，他不应该留在世间，世间可能是比较容易生活的地方，那地方人可能比较多，比较容易做买卖，比较容易定居下来。他太贪图那个地方的容易的生活，以至于呀，这个把自己陷在祸患当中。所以他神就告诉他起来去伯特利，所以他起来跟全家人讲说，你们必须把家里所有的偶像都除尽，我们要回伯特利。去伯特利啊，在那里在那里敬拜神，向神献祭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哈，提醒的哈，在敬虔的生活上面，在孩子的面前要做榜样啊，不管他多大了啊，他犯什么样的错误啊，这是要为他们活出一条信心的道路啊，要给他们指明一些方向，也许他们一时不明白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回头的啊，他们要走错路的话，他们会回来的啊，因为在父母的身上看到信心的榜样。好，所以很宝贵的哈，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读到这里哈，下一周我们会继续哈，下一周华美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预备哈，36章、37章、38章，我们继续读雅各家所发生的事儿哈，非常好的，你看这些的。活生生的一些的例子啊，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好，感谢主啊。那雅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哎，好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今天晚上带着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从在雅各的这一生当中，我们该学的宝贵的人生经历真是太多了。我们要学会雅各，要学会放手，要学会抓住神。我们不要只学会抓那个神所赐的那个福分，我们要学会抓赐福分的那个神，这是我
阿
们。
门，
当
是的。
行，这是我们当行的，也是我们该学从雅各身上所学到的。是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着困难，经历过软弱，但是学会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一生必会靠神得胜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所学到你的这些宝贵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像一面镜子来照出我们人生当中的不足，以及我们学习的方向。谢谢你，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嗯。
感谢主。好的，那我们下个星期五见了。
拜拜。
好，拜拜，拜
好，
拜。
谢谢。好，拜拜。
欢迎那个妮娜啊，妮娜回来了，好久不见喽，
哎呀，好久不见。
哎，欢迎你回来
谢谢。好，
好，下周见，拜拜，
拜拜。